十九篇，他是牧人，他为羊寻找这个洞，所以呢，这个洞里面有一些故事了，明白吗？那现在到了五十七篇，他是神草场上的羊，结果因着他忠心的缘故，草场为他的羊所找的亚洞、蓝洞要什么洞要，不管哪个洞是最好的洞，结果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他躲藏最好的地方，因为怎么找都找不到他。好了，我们看五十七篇一开始他怎么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次灾害来到的时候，神都把他带到至圣所，神都把他带到约柜的旁边，神都把他带到神的脚前，神都把他带到翅膀的荫下，所以他能够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记得，如果你要逃的话，有一个地方可以逃的，逃到哪里去呢？就是逃到避难所去。所以到了大灾难的时候，有两种逃法，一种妇人呢要逃到旷野去，男孩子呢要逃到神的宝座，明白？因为逃到神的宝座，就来到他翅膀底下，所以怎么逃都可以。要紧就是到了这个敌基督来的时候，到了大灾难，要一件事要赶快逃。问题是你逃到哪里去？第一个逃法就是逃到旷野，没有错。那另外一个逃法呢，就是逃到神的宝座，被提到神的宝座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被提，其实圣徒被提就指着被塔提，逃到神的宝座，那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大卫呢，他一生所学的功课，他经过了多少的苦难，他受多少人，这个大卫怎样的追赶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就在二十九篇写二十九篇，很明显的是当还在牧羊的时候，很明显他为羊找了一些可安息的地方。然后他告诉我们的秘诀是什么？当整个迦南地都风暴风雨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就是神翅膀的荫下，就是圣殿。只有来到圣殿的人可以述说神的荣耀，只有来到神脚前的人才说神做的没有错，神特别恩待我，所以让我经过了许多的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也经过苦难，但是呢，要记得大卫还做牧人的时候，还没有完全撇下做牧人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已经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么这些功课呢，就是写在二十三篇、八篇、十九篇，还有二十九篇。所以当你读这四篇、十篇的时候，你看见是大卫早期写的。所以一面你看他蒙恩典，讲到这是轻举妄为的罪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大卫一面他，因为他神怎么样牧养他，他就怎样牧养他的羊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是很有次序的。你如果读诗篇二十三篇的话，刚开始是春天，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，你虽然叫我经过死荫幽谷，我也不怕遭害。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，你就到了那个高原的地方。那么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的的确确经历了这些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那我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，就回到了羊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怎么会做牧羊人，神怎么牧养他，他就怎么牧养他的羊。所以呢，他最有资格四篇大卫的牧歌，就是二十三篇、第八篇、第十九篇，还有二十九篇。那么接下来的呢，就是你记不记得，等到他真的最后还是被招到哪里，被招到宫中去了。那虽然招到宫中去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他还是牧养他父亲的羊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他在宫中那一段呢，可以说是受逼迫那种。我们好不好看一段，看几段，看一段的圣经，就是撒母耳 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母耳记上。那么自从呢妇女们说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以后，你看见整个的情形就不一样了。那么起头的时候呢，是扫罗把大卫呢招到宫里面来的。那么后来呢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离开扫罗，所以扫罗呢就找到大卫。那么大卫呢弹琴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他呢就得着很多的舒畅。那么这个是大卫对于扫罗的贡献，所以扫罗呢就被招到宫中。起头呢是叫弹琴，但是后来呢，自从这个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以后，他就被招到宫中，要做战士长，要做战士长。那么然后呢，所以他花更多的时间呢，就在大卫的王宫里面。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大卫的王宫，你看见说，等到什么时候啊，这个扫罗圣灵一离开他，这个嫉妒心一发作，他只要一受刺激，你看扫罗就不对了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十八章第六节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在扫罗身上，他大卫照常弹琴，扫罗手里拿着枪，扫罗把枪一拎，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，大卫躲避他两次，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。这是一次。还有一次就是第十九章第八节。此后呢又有征战的事，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。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，大卫就用手拿弹琴，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开。扫罗的枪刺入墙内，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当他在宫中那段日子是把大卫很痛苦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常常这个扫罗就发疯了，常常扫罗恶魔就降在他身上，圣灵就离开他，他一嫉妒，你看他这个人就不是扫罗那个，就你知道一个人一嫉妒就不像君子了，一个人一嫉妒就不像一个王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一定要把大卫逼迫，大卫一定要把大卫钉在墙壁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大卫很痛苦的一段日子。他虽然是被招到宫里面，暂时放弃他的羊，但是不表他有的时候还是回去，等一等你去看他有还是回去照顾他的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段日子不是人过的。但是有一件可以再安慰，就是有两个人，有谁恨他呢？是大卫恨，扫罗恨他，但有两个人爱他，一个是约拿丹，一个是米迦，两个爱他。所以可以说在宫中呢是在爱跟恨的交集底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那一段宫时间里面，到底大卫学了什么功课？到底大卫的内心世界是个什么世界？所以有两篇诗篇很清楚的，大概是那个时候写的，那就是140篇。我们把它看一下，诗篇140篇。我们看这个第140篇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他们心中图谋奸恶，常常聚集要征战，他们是舌头尖利如蛇，嘴里有毒蛇的毒气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，他们图谋推我跌倒，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，他们在路旁铺下网，设下圈套。我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神，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所以在宫里面是大卫常常祷告的时候，特别碰到这种情形。主耶和华救恩的力量啊，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。你看见吗？他在那里闪躲， 现在呢，这个大卫扫罗是拿他的头来做目标的，要把他刺到墙里面去。他说，在征战的日子，你遮蔽了我的头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，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，恐怕他们自高。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，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，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，愿他们被丢在火中，抛在深坑里，不能再起来。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，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，必为穷乏人辩取。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，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所以很清楚，不管怎么样，虽然神把他放在宫中，神要叫他做义人，神要叫他做正直人。所以义人呢要称赞你的名，正直人呢要住在你面前。到了141篇，耶和华，我曾求你，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。我求告你的时候，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那当一个人受逼迫的时候，最重要的要管住他的口和他的嘴，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他就会犯罪。敌人逼迫你是敌人错，但什么时候你没有管住你的口，没有管住你的嘴，结果你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也许你反击了，也许你反攻了，结果没有想到你和他一样的高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大卫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，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，以致我和作的人同心恶事。扫罗可以做的我不能做，扫罗可以说的我不能说，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。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，任凭他责备我，就算为头上的高。你看这个第141篇比140篇进步很多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慢慢的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他首先要看守他的嘴唇，把守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但另一方面呢，然后他说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，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高油。我的头不要闪躲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在那里闪躲这个扫罗的时候，这个枪几乎要刺他的时候，他在那时候，他说我仍要祈祷。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，我的头不要闪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见吗？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，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是这一切都是神做的，不是他，不是神。若不许可的话，你看见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领导他。所以第六节，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，众人要听我的话，因为这话甘甜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为什么大卫能够说话，能够别人能听呢？因为他的话甘甜。他的话甘甜，因为他没有口出恶言。他的话甘甜，因为神禁止他的口，把守他的嘴。你看见吗？等到他受逼迫的时候，大卫学的功课是这样的功课。第五八节，主耶和华，我的眼目仰望你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不要我撇得枯骨，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络和作孽之人的圈套，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，我却得以逃脱。这是他的祷告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140篇跟141篇很清楚，他在宫里面他到底。好，我想今天早晨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再继续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，但是主借着大卫的牧歌，借着大卫在宫中所写的这些诗，让我们真的能知道他所学的功课，但是他所学的功课也成为我们的功课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